公元八年，王莽代汉成为新朝皇帝，但他的改革却让民众更加困苦，于是绿林赤眉蜂拥而起，恢复汉朝成为全民共识。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复兴汉室。西汉末期，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家族一门九侯权倾朝野，其中王政君的侄子王莽脱颖而出。王莽自幼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尊敬长辈，被誉为道德楷模。而后王莽青云直上，仕途平坦，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并成为汉平帝的岳父。此时社会矛盾激化，百姓生活困苦，由于王莽在朝野素有盛名，被视为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汉平帝去世后，公元八年，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王莽接受了年仅两岁的皇太子刘婴的禅让，成为皇帝，国号为新，史称王莽代汉。那么这位新朝皇帝王莽上台以后，他将如何解谜于倒悬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三集《复兴汉室》。
上一次我们说到王莽在社会舆论的推导之下，当然也在王氏家族的这种运作之下，替代了刘姓，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他自己把这个朝代命名为新，后来人们一般把它叫做新莽，因为他是王莽建立的，而且只有这么一个皇帝，所以叫新莽。这个新莽政权的建立，应该说是顺应了武德宗时说的这个天意，但是民心即天心，天意到底满不满意，还得看民心如何。那么王莽需要面对的仍然是西汉末年的那些社会问题，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实际上王莽从他执政开始，他就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首先想解决最主要的两大问题，哪两大问题？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仆的问题。那么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莽颁布诏令，把全国的土地改一个名字，叫为王田，是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都改一个名字叫做私属，无论是土地还是奴婢都不得买卖。另外还规定，凡是一个家庭，你如果男人在八个人以下或者八个人，你家里如果占有的土地在一顷以上，也就是900亩以上，这以上的土地怎么办？必须分给附近的亲戚，分给附近的邻里。这是第一条，解决土地兼并。第二条，面对着贫富悬殊的问题，他要解决。怎么解决？四条法令。哪四条？第一，和民生有关系的盐、铁、酒重新官员。第二，禁止民间自行铸造货币，由朝廷统一铸钱。第三，在长安和另外几个大都市设立专门调整物价的机构，来调整物价，不允许商人随意涨价。第四，当时的高利贷比较盛行，政府要求高利贷的利率必须控制在一个可行的范围之内，所以他通过这些想解决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那么这些措施应该看起来都非常亮眼，而且王莽在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他都有他的理论依据。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六经之中的一经礼，特别是周礼，所以他所有的措施都是从周礼里头得到他的启示。 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实行的话，哈，那确实是可以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可以耕着有其田，可以解决贫富悬殊，解决等等问题。但是我们要话说回来，这个周礼所描绘的这个社会，也就是王莽所向往的这个社会，本身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它是周礼里头描绘的一个理想国，而王莽恰恰是希望把现实社会带到那个理想国中去，所以这样一来只能是四个字，寸步难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春秋战国以来，更不要说秦汉，土地的自由买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要大规模的改变土地所有权，只有两种情况下才能办得到。哪两种情况？第一，经过长时期的疾风暴雨的战争，把土地所有者杀得七零八乱；第二，国家权力、国家机器强大有力，他能够把土地占有者统统迁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去，那么这样一来，他可能才在一时间解决土地的占有问题。但是王莽政权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什么？第一，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王莽代汉是在一次和风细雨的禅让过程中，和平之中过渡的，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在保留，所有的土地所有者仍然在他的土地之上，所以这是困难之一，他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他这个国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强大有力，但是他这个国家是由谁构成？是由官员构成，由军队构成。王莽上台是由哪些人推动？是由卢氏推动，官员们推动。这里就要注意，上上下下的官员，大大小小的卢生，他们都有一种主要的构成，那就是地主，甚至是各地的豪强。我们把你推上台是为了你来保护我们的既得利益，现在好了，你拿起刀子要宰割我们，这办得到吗？办不到的。所以他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这样一来土地公有实行不了，奴隶不买卖实行不了，甚至盐铁酒官云也极其的困难，更不要说铸钱了。那么有些措施汉武帝办得到，但是王莽他是办不到的，有些事情汉武帝也办不到。你像所谓耕者有其田，900亩以上的土地要把土地分给别人，汉武帝也办不到，王莽更办不到。这样一来，他不但得罪了富人，他的支持者，也得罪了穷人，因为大家觉得你一天到晚给我们画饼，画饼充饥，结果最后饼没有，与其没有饼，不如不画饼。但是当家就有当家的难处了，王莽自己做皇帝更体谅到这种难处了。柴米油盐茶，一天开门就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要钱，国家开支，衙门只要开你就要办事，军队只要建你就要军饷，怎么办？旧的税难以收上了，那就只有推行实行税了。于是王莽他也根据周礼的教导，为了人民的利益，土地税不再增加，人口税不再增加，商业的贸易税也不增加，但是他推行两条措施。哪两条？第一，惩治懒惰。怎么惩治懒惰？凡是有田不耕的人叫做不植，凡是你有庭院不种树的人这叫做不毛。那么前者要交三个人应该交的税粮，后者要交三个人应该交的布匹，那交钱，交布，交粮。还有，如果你既无庭院又无土地，你再去做工啊，你又不做，游手好闲， 那干什么？那也要拉你的税，拉多少？一个丁向国家交物的这个数量，这是惩罚懒惰。第二，征收杂税。什么叫征收杂税？凡是以捕猎飞禽走兽，以网捕鱼虾鳖蟹为生者，凡是以公、以捕、以乌、以衣或者其他的方剂能谋生者，乃至凡是妇女从事家庭副业、纺织、纺纱、织布，只要是拿到市场去卖，你必须向国家来申报你所得有多少，按十税一的税率向国家交税。这个问题就大了。大在哪里？所有这一些都是贫苦老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你现在一张网把所有的生路、把所有的出路全部网住，叫人怎么活？所以这个事情同样行不通。但是王莽觉得他这也是按周礼办事。还有更蹊跷的，怎么按周礼办事？为了体现周礼的精神，把全国各地的地名，把长安宫殿的殿名，把各级官员的官名，乃至周边少数民族的那些族名和别人领袖的名称，他统统要进行改变。如果说他征收杂税触发懒惰，那是一网打尽，得罪了几乎全体的民众，那么这些改名字几乎就是瞎胡闹。王莽的所有的新政、所有的改制，他都有一个依据。我们刚才不断地说，依据什么？依据周礼。所以历史上人们把王莽的这些改制又叫做脱骨改制。什么叫做脱骨改制？以恢复古代的理想社会作为一个依据来进行改革、进行改制。开始的时候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还是不错的，应该说还有一点点靠谱，但是越改到后面越是胡闹。胡闹到什么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头脑的大儒生带着一批大大小小有理想主义的儒生的一场瞎胡闹。
王莽作为新朝皇帝登基时已经是一位54岁的长者，他的前半生都在为汉朝服务，不仅担任高级官员，在王莽代汉的前两年他已经是摄政王了。他对整个社会的问题、对朝廷的问题都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于是既然众望所归要他解谜于倒悬，那么这场改革就势在必行。那么王莽的这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所谓脱骨改制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么要说王莽运气也真不好，如果这个时候连续的风调雨顺、连续的农业丰收，也许矛盾还可以缓和，但是恰恰相反，改制不成功，社会矛盾继续激化，而这些年又连续的水灾、旱灾、蝗灾、疫灾，这样一来不但是王莽的朝代，任何一个朝代也要出问题。失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打家切死，为了生存，这个是不可避免。如果处理得好或者镇压得力，那么小小的动荡就平息下去，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小动荡就变成大动荡。而王莽正面临着这么一种形势，而且形势更加严峻。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小插曲成为一个大事件。一个什么小插曲啊？当时有一个叫做史料上记载叫大司马氏的人，这个氏没有看到姓，如果不出意外也应该是姓王了，应该大司马王氏。 我们就按照史料上的记载所说，大司马氏受到王莽的派遣来到了豫州。那么豫州在哪里啊？它的中心点在现在亳州一带，包含安徽和河南的交界那一片地区，到那里去视察，视察灾情，视察民情。大概这一位大司马氏比较喜欢深入底层，结果一不小心被正在闹事的民众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怎么办？这个大司马氏要亮身份，结果一亮身份，人们把他放了，还赔礼道歉。不但放了，还把他直接送到县里面去。这个事情呢，使这个大司马氏很感慨，于是他回到长安以后，他就向王莽打报告，说自己的这场经历，当然一定要说自己被俘以后是如何的义正辞严来谴责那些乱民。但是乱民呢，向他告诉自己的苦衷，说我们本来是良民，只是因为失去土地，只是因为发生天灾，我们没有饭吃，因此才走这个无奈的道路。希望您呢，到了长安以后，好好向皇上反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这个大司马氏说，现在天下的动荡，各地的这些闹事，大体都是这种情况。按道理来说，王莽应该听得进，但是王莽这个时候恰恰听不进。可能王莽这个时候正觉得委屈，正觉得憋屈。你看看自己几十年以来，为了国家的太平，为了民众的利益，他不断地舍己为人，把自己家的土地分给别人，自己的太太现在是皇后了，还出衣节食，你看看多不是为你们好吗？我干了这么多，但是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就闹事。人是有脾气的，有的时候脾气一来，一上火，他就乱了方寸。但是王莽认为他是必须做的，于是他给天下的官员发了一条诏令。一条什么样的诏令？我们看看：夫利者，礼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逆强督奸，普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道法不择德，自称群党，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窃，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联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事为焉？如果受贫困所致，你充其量就是做群盗，就是做小偷，不过这两种。但现在不一样了，以千百数，成千上万，这难道是还是小偷小贼吗？他就是群盗，所以要求各地官员严厉镇压。王莽自以为这条诏令下去以后，各地官员应该闻风而动，那么大大小小的乱民，大大小小的盗寇也应该平息。但事情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一方面官员本身对饥民他就有同情之心，也许他们的亲属，也许他们的兄弟就在饥民之中。另外，如果上报朝廷又不扑灭的话，受到朝廷的谴责，这样一来干脆开只眼闭只眼，让这些饥民成群结队，让他们由小股到大股，这样一来事情就大了。大家说王莽为什么不责怪？要注意，官员们如果对付那些精明强干的皇帝还是要谨慎的，但是对付书呆子皇帝，对付书呆子的上司，他们有的是办法，完全有办法进行搪塞。结果这样一来，小股变成大股，大股变成一个集团，于是大大小小的饥民，大大小小的灾民汇合成两大系统， 分好成哪两大系统？一个系统以山东饥民为主体，他们以赤色涂煤，号称赤煤，所以叫赤煤军；另外一股以现在湖北一带的饥民为主体，他们聚集在现在湖北省的当阳、金山一带，那里一块地方叫做鹿林山，所以他们叫做鹿林军。这两股军队都发展到数十万人，声势浩大。那么这样一来，饥民越来越多，而且变成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了，整个天下就乱起来了。而且各地的豪强、各地的地主为了自保，他们也纷纷结成自己的武装。王莽政权完全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场面。这个时候人心又在发生变化了，大家怕天下大乱，把姓刘的请下去，把姓王的推上台，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姓王的上去了还不如姓刘的在台上，所以人心有的时候有点诡异，所以说人心很难揣摩。当大家生活在一个时代，觉得这个时代不行，觉得这个时代太糟糕，大家希望迎来新的时代。但是当新时代到来以后，如果这个新时代比旧时代大家过得好，大家觉得庆幸来到新时代，脱离了苦海。但是如果这个新时代大家又觉得甚至还不如这个旧时代，于是人心就发生变化，干脆还不如回到旧的时代了。因此人心发生这种变化，过去是牺牲刘姓来保全大家的利益，现在大家又觉得还不如再一次牺牲王姓来恢复过去。于是有一个舆论，有一个想法就在不胫而走，在人们之中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叫做汉室复兴。什么叫做汉室复兴？就是重新恢复汉朝。
王莽改革引发了社会动荡，绿林赤煤蜂拥而起，在绿林军中出现了真正复兴汉室，他们就是刘秀兄弟。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复兴汉室。
赤煤军主要是以饥民为主体，像滚雪球一样，他们越滚越大，那么滚到最后滚到数十万人，乃至号称上百人。但是他们的头头脑脑给自己什么称号？给自己的称号很有意思，叫三老，叫浙副，叫从事，都是县衙门以下乡间的一些领事的名称。所以看出这支军队他是比较淳朴，他没有什么胸怀大志。那么绿林军这不一样，他们在滚动的过程中有不少的豪强的势力加入进去，而且这些豪强势力还有刘氏宗亲，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叫做冲林军。那么这支军队叫做冲林军，领头的是两兄弟，一个叫刘颖，一个叫做刘秀。说到这两个，刘颖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说到刘秀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因为刘秀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个朝代东汉的开创者，著名的汉光武皇帝。那么刘颖和刘秀啊，他们是亲兄弟了，都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们是冲林人。这个冲林呢，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省的岛枣阳以北那一带。两兄弟虽然是亲兄弟，但是性格不一样啊。这个哥哥刘颖他性情豪放，喜欢交接天下英雄， 胸怀大志，看到天下大乱，他想复兴汉室。但是弟弟刘秀不一样，弟弟刘秀啊，为人低调，而且喜欢摆弄庄稼，喜欢伺候土地，另外呀，还喜欢读书。当王莽在位的时候，王莽在长安扩大太学的编制的时候，这个刘秀也到太学读书，所以他是太学生，他主攻的是尚书。那么两兄弟就不一样了，哥哥倒有点像汉高祖刘邦，而这个弟弟啊，有点像汉高祖刘邦的哥哥，老二刘仲喜欢种庄稼，所以哥哥刘颖也有的时候经常用这个事来拉弟弟刘秀开涮。那么天下大乱的时候，刘秀仍然在做自己的生意，而刘颖这阵磨刀霍霍。那么刘秀干什么呢？他仍然带着自己田里面收割下来的谷子到南阳去卖，因为南阳是大去处嘛。但是一到南阳出事，出什么事呢？南阳城里有一个大姓，这个大姓姓李，父亲在长安做官，儿子也在长安做官，这个时候正在南阳，而且父子两个都精通一门学问，叫什么学问？叫图谶之学。图谶之学就是知天文知地理，还要预测未来的。那么他们经过看图谶，认为现在天下变了，是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姓刘的应该重新复兴，而我们姓李的就是辅佐他复兴的。当刘秀来到南阳的时候，这个李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李通正在南阳，见到刘秀非常高兴，不但是聪明刘氏的后代，而且刘秀就有帝王之相。等到李通把刘秀一找，跟他一鼓捣，刘秀大吃一惊，他从来没这个想法，没想到民间还有这种传言，当然也许他知道，但是没关注，而且还落在自己聪明的刘氏家族。他本来不想闹事的，但是转念一想，哥哥保不准就要闹事了，如果他闹起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怎么办？于是狠下一条心，把卖谷子的钱偷偷地自买兵器，而李氏家族也倾尽其力来资助刘秀。这个时候绿林军有一支打到了宛城，于是刘秀在他28岁的时候公开结起起义了，来反抗王莽。当他们带着军队来到葱林的时候，刘盈早就动了，但是刘盈动，亲戚朋友们从者甚寡，跟着他闹事的很少，主要是他的宾客。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小子从来就想闹事的。而这个时候公开反对王莽的主要是饥民，闹事的主要是饥民和没有太多身份的人，那么有身份的都在观望。这个时候大家正在观望之中，刘颖率先而起，大家觉得你不是弄得我们灭门吗？这是要灭门之祸的吗？但是刘秀一回来情况不一样了，大家觉得刘秀从来就是稳重的，而且有见解的，现在他也闹事，那么看样子天下要乱了。于是从者日众，兄弟两个组建军队，由于在葱林起军，所以大家把它叫做葱林军。
王莽取代汉朝自立为帝，但他的改革却不得人心，绿林赤眉起义相继爆发，最终绿林好汉刘秀重整山河，得了天下。国史通鉴为您讲述重整山河。在当时，刘氏兄弟的加入只是绿林军中无数武装力量的其中一支， 但由于最后是刘秀得了天下，复兴了汉室，于是史书中有关刘秀兄弟的记载就非常详细。就刘秀兄弟而言，性格豪放的哥哥刘演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者性格的人，而刘秀则是一个大众眼里的本分人。那么加入了绿林军的刘氏兄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三集《复兴汉室》。
那么刘颖和刘秀加入到绿林军以后，他们开始以兵法训练部队，以法纪约束行为，同时啊，不断地向绿林将领们灌输一种正统的理念。什么叫做正统理念呢？占山之王不是长远之计，大丈夫在干大事。那么什么才是大事？推翻新莽，复兴汉室，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那么当然做这种宣传的一般都是哥哥刘颖来做，而弟弟刘秀呢，他一般是跟着后面扎扎实实地干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复兴汉室实际上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复兴汉室推选刘氏到底该选哪一个刘氏，这是问题了。比如说当年要把姓刘的请下去，另外选一个英主，后来人们选到了王莽，所以才有48万张选票雪片般的飞向长安。那么现在我们推刘氏，推哪一个刘氏更好？那么现在摆在绿林军好汉们的面前也有两个选择，到底怎么选？第一，选刘颖，因为刘颖既是刘氏宗室，又是豪强嫡出，他有身份，有实力，特别是还有能力，敢担当，所以选他可能有利于事业的发展，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不选刘颖，选谁？推一个和刘颖同辈的刘氏的宗亲，他的名字叫刘玄。那么这个刘玄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选择他？没有什么理由。要说到的理由就是一个，要压制刘颖。当然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你们是同宗兄弟，但是刘玄呢，他年龄更大一些，你刘颖年龄更小一些，所以我们选择他。那么大家说，这不是不顾全大局吗？这不是宁要庸才不要人才吗？但是有的时候恰恰是一种常情，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未必选择那种能力最强的、最有担当的，往往是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得了的。那么大家认为你刘颖一天到晚在这里宣传复兴汉室，要推刘氏为皇帝，不就是为了你自己吗？但是你看你那么的张扬，那么的自以为是，现在还没做皇帝了，如果做了皇帝那一定是暴君。那么刘玄虽然可能不可以扩大我们的利益，但是至少他不会损坏我们的利益，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决定推举刘玄而不推举刘颖。那么诸位又要问，还有一个为什么不推选？谁？刘秀，刘颖的弟弟刘秀，但是不能推他。为什么？第一，刘秀这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第二，刘秀文质彬彬，一个读书人，他管得住他大哥吗？如果选了他，还不等于选了刘颖吗？绵羊是挡不住虎狼的嘛。所以这种情况下，绿林好汉们决定推刘玄，商议好了以后让人把刘颖请过来告诉这个决定。对于刘颖来说是当头一棒啊，他一直鼓吹要复兴汉室，实际上是希望由自己来担当这个重任，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结果。到了他也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做这种选择，就是为了挡住自己。但是刘颖作为有大担当者，他一定是不服输的，服输的人是没有担当的，所以他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既然你们设了局，我希望破这个局。 那么怎么破呢？要说服大家，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啊。祝将军信誉尊立宗室，其德甚厚。先是这么一段话，大家说他不是不服输吗？怎么又表扬这些人做得对？当然要表扬，你不是说汉室复兴吗？别人现在起事者，你比如王匡啊、王凤啊，人家没有选自己做皇帝，选了你一个姓刘的，你应该感谢，人家这是出于公心。那么另外呀，别人已经达成了共识，你要反驳别人的观点，还不能一开始一出场就说一个不字，你要先表扬别人，你这个说的有道理，然后在但是下面做文章，这是中国汉语表达的一种技巧。我们看看他下面怎么说的。然于弊之见且有未同，然这就是个转折了，我还有不同的想法。看看他怎么不同的想法。今魑魅起侵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魑魅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这是第一条理由。现在义军比较规模大的，一是我们绿林，还有一个魑魅，如果我们先立一个皇帝，把刘氏立下来，那么魑魅不服气怎么办？他也要立，那不是内部发生矛盾吗？王莽新莽还没有推翻，那么两支义军内斗，那对于大局是不利的。这是刘颖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今王莽位列而宗室相攻，是逆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啊。这个对于破莽是极其不利的。他是补充，如果我们立，魑魅也立，那怎么办？下面我们看接着来的第二个，我们不能立的什么理由？守兵唱号，先有人谁？陈胜相急积极事也。凡是首先起事的，往往是不得成功的。你看看前面就是教训，陈胜、吴广起、项羽、西楚霸王，最后都失败了。恰恰是我们汉高祖刘邦，我们高帝后起后发制人，最后他得天下。他是第二条。我们再看第三条，今且称王以号令，若魑魅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魑魅，然后取尊号，以为晚也。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立一个王，未必先立帝。如果这个时候魑魅也立，我们可以看看他那个立的人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贤者。如果他这个真是能成大事者，那我们就归属于他们，合并一起推翻新莽。如果他立的不行，那我们先灭王莽，再打魑魅，最后统一天下，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立尊号，于是也未晚。刘颖他这么一套说辞，我们说他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你比如说1000多年之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的时候，就有9个字的这种策略，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要缓一点称王，那么让元朝和先称王的打得你死我活。所以不能说刘颖这个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在立刘玄之前你这一番话说出来，那是有道理的。那么你现在说，那不是小九九吗？就是压别人嘛，最后你自己还想立吗？当然每当碰到这种讨论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啊？大多数人总是老好人，开始有人提出要扶刘玄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等到刘颖义正辞严说一番话的时候，很多人又觉得那他也有道理。什么原因？没必要去得罪他嘛。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出来了，有人是坚决不愿意刘颖出位的上位的，于是拔出剑来 说我们早就议论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不能变的，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多数人又说，那也可以，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立刘玄。这个时候刘盈怎么办？没办法了，自己情报得的比较晚，自己太张扬，又不知道众人的预谋，突然之下他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他有准备，事前得到了情报，他也带几个死党过来，然后拔出剑来，今天就不能议这个事，那么最终结果会是怎么样？也许就打起来，也许就分裂，也许这个绿林从此瓦解。但是他没有带人来，那么刘氏兄弟将有何作为？他们又将碰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下一次再说。